阿弥陀佛，各位同学晚安。我们今天开始来学习《色大圣论讲记》。我们现在学习呢，这《色大圣论》呢，这个讲记，这叫当然是根据印顺导师他那个他妙音举里面的那个《色大圣论讲记》啦。难道现在为什么要那个就是依靠这个为那个呢？就是当作我们的就是课本呢、啊？这叫是。因为这《色大圣论》啊，其实在我们中国佛教其实也是 很多人都是有参养，在那个尤其在玄奘大师还没有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其实《色大圣论》啊，其实已经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就是已经有弘扬开的了，甚至说有那个色论师啊，就专门的人在弘扬啊这种《色大圣论》啊。不过当然那时候弘扬的和后来玄奘大师所弘扬的，这当中呢，就是由于前翻译的不同，所以当中的话，就是有时候的话就出来一些就是议论那种地，就是有不同那种看法、啊、那种情况呢。印老呢，因为他是从，因为他本身不是专门研究唯识的学者，不过当然他对唯识还是就是有。因为他的智慧的关系、啊、所以说他还有他的就是一番、啊、深入、啊、去这样的用来解释。所以那比方说什么，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类似说我们就借助啊印老他对于、啊、这个唯识这种了解、啊、我们进一步的话这样来学习这种唯识这里面的这种道理、啊、当然呢、啊、这当中的话，这因为印老他不是专门学习唯识的，所以说这当中 有一些解释呢，可能会跟我们之前学习解释密经、啊、那种解释方法就有点不同。那我们当然我们就可以去思维啊，说那因为这个方法不同啊，那所以解释出来啊，那意思说对这个论啊当下那种了解就会出来不同的情况。所以当中的话，有一些印老啊，尤其在世上讲经，常常会有一些引论，就是那样的护论啊，那个护论啊，就是其实都是完全就是就因论生论啊，就是由于印老本身自己的这种发挥哈，然后把它那个就是这样一种讨论。那里面呢，其实就有很多我们是可以在护。就是那个、啊、去来互相、哦、就是要这样去了解的。当然借着印老的这样这种讨论呢、啊、我们就更加会可以深入了解啊这种唯识里面这种道理、哦、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为什么要就那个、哦、以这一本啊为课本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哦、当然假设说要学习色大圣论啊，那个妙净长老他有专门，我后来会给大家他的讲义啦，我现在还没有给大家、哦、因为妙净长老的他专门解释色大圣论的时候呢，他的内容呢、啊、他就不相应了这样子，他是很纯粹的话就在唯识这种角度啊去解释色大圣论的内容，所以他是跟印老啊，印老是在这里面是很多批判哦。在妙老的解释里面、啊、他是没有这种批判那种情况的、啊、所以说我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一堂课，而且就是叫贤论，贤论等于这样的一个人，这等于说这种论啊这里面的思想没有解决的意思、啊、所以才叫贤论的意思。所以在妙净长老的解释里面、啊、他就没有这个贤论这一章，就直接就从那个第一章序里面就开始了，所以我会后来那个才给大家。好，我们现在的话就进入来学习这个印老的色大圣的讲第一个贤论啊。这些这样的依据这个课本啊，这是那个福文佛学院的研究所的学生编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依靠他们这样编出来的，因为他们当中有做一些注解哈。我们是可以参考的、啊、这样意思。当然有一些注解表示有一些 不认同的我也会举出来的，所以并不是说就是完全就是随顺这里面的这种见解，我们必须要了解，因为这是他们的一种讲义而已，并不代表就是标准，就没有错误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好，现在第一个呢，说这第一页，第一页的话就解释这个题目了，这样意思啊，解释色煞生论这四个字，就解释这个题目。他说呢，还未讲论论之前呢，这个论的题目呢，要先略为解说，然后再呢就解释这里面的色煞生论啊这几个字。第二就是解释这个色，这个色呢就是先标出来哈，这里说是总说，其实就是标的意思啊。他说这个色呢就是含色统色的意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呢，因为它能够以总色别，以略色广啊，就这个意思，就先标了。后面的话才进一步的话，把这里面内容哈再做一个解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以略色广。略色广呢，他说本论呢是以简要的十种殊胜哈来广摄一切大圣佛法，所以称叫以略色。意思说，这样十藏里面主要是要介绍十种殊胜的这种那个文，这种以用十种殊胜这种名言呐、啊。然后让我们来认识到这种大圣佛法的意思、啊、所以你只要能够，所以就称叫以略色广，你能够学习啊这十种法相，或者说 这十种相里面、啊、我们就能够认识到大圣佛法的意思、啊、这时候是以略色广。第二呢，以种色别呢，也就是说如来说法呢免因听众的不同，所以说有时候的话哈，讲波密多哈，像六波密多哈，有时候讲到十地呀、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总举这十个义，把大圣经当中个别的法门哈，这样把它总摄起来，等于就是我们从这样的哈，意思说这是一种以种摄别，把这样一个通啊，就是这十个义呢是通于啊，这大圣佛法大圣经里面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学习这十种呢，等于就是我们也能够了解这个大圣经里面呢、啊，这个个别不同这种说法当中呢、啊，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大致上可以了解那里面的意思。所以这叫以种摄别啊，就是说这个摄这个含义。然后再来呢，说这个大圣呢，大圣呢，就是解说这个圣，这个圣的话，等于就我们一般说就车圣的意思，是一个譬喻哈。就比如说啊，我们能够印载。这种印染这个人和物啊，从这个地方到那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说它本身就是有能动能出的这个作用。意思说它一定要怎样？这个车子哈、哦，它一定要能够，意思说这样一定要能够移动。意思说动呢是在动，是动我们的执着啦。就是说，意思说我们学习这样的佛法呢，就能够来我们把我们的这种执着哈，从这种那个从三界当中啊。好，这种会有这种境界当中呢，能够动摇我们的执着，由于动摇执着以后呢，进步的话，它也能够动，能够让我们能够出离啊这种三界哈，乃至于啊能够到达这个无上不异那个地方。所以说它就是有这种作用。假设我们一般的凡夫呢，因为就是被这样的会苦啊，被它绑住了，所以说也不能动，也不能出了。现在呢，要学习这种那个。大圣佛法这种文字佛法呢，我们就才办法达到这种作用，有这种能动能出啊那种作用，就是从譬喻上来解释这个圣啊这个意思。然后再来第二个呢，说哈，意思说我们说这个从法上来解释啊，或者说就是，比方说因为要跟这种法和这个譬要跟合嘛，就是法合，第一个是譬喻嘛，这是要法合。为什么呢？由于众生是迷失在生死的旷野中，随着六轮回啊，六道轮回，所以说啊，这样的话就是乱转哈，然后众苦交迫啊，没有能力得到解脱，所以呢，如来就以各种法门啊，把众生呢从苦迫的旷海、生死这种旷野当中，这样把它运出来，这能够让。众生啊，哈，离苦的法门啊，这样譬喻说，就称叫乘的意思啊。当然呢、啊，要这运载啊，从这个你要让把这个中离苦法门这当中法，它 还有有你让你出离的时候呢，你到达那个目的那个目标也不同啊。因为这样呢，所以就出发有大小胜重差别。这个大小胜呢，就是我们一般说声闻胜、缘觉胜；大胜呢，就是菩萨胜。等于就是说，前面说这个能动能出呢，就这个意思。这是法合和前面这个意来配合的。然后就是先解释这个胜，然后再来呢，第二个呢解释这个大，为什么称叫大呢？这个大哈，现在说总，先说哈，它是通就总说的，先标出来说它这个大呢，在梵文里面哈，称叫摩诃啦。摩诃这里面就含有大、多、胜这三个含义在这里面。实际上呢，这里面的三义其实就是一个义啦。就是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意思说他是从多显大和从胜显大了，就这个意思了。所以说这个多和胜啊，是在显露出来这个大这种意思。所以意思说这，所以这就是在标明这个大了这个含义了。所以这个大字呢，只要从量多直胜所显含容大，就是还有殊胜大，意思说他能够。含容那个小胜的意思，然后殊胜大呢，就是他啊，因为他能够成就啊，那功德哈，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哈，所以说才要殊胜大。下面就一就解释啊，这个含容大还有殊胜大。所以第一个呢说含容大哈，第二页，这龙树菩萨在大字里面他曾经这样解释，由于大胜佛法可以含容小胜啊。能够容纳它，所以说这就称叫大的意思啊。就比如说在《华华经》里面呢，说那个小圣啊、二圣人啊，他即使说已经达到涅槃的，对不对？上次有人问说那个就化成，不过呢，成就时候呢，我说你是已经达到涅槃的，不过呢，我说你这时候其实还有200由旬还没有，最后还有200还没有到，所以说那。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一种方便呢、啊，这样试射说你已经现在已经成就了，其实还没有成就了。所以说小圣守则路呢是有300由旬，大圣的路呢说到有500由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小圣的300由旬呢，其实只是大圣500由旬的这里面的一个终点站而已啊。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大圣呢还有它更加。这种深刻的这种含义啦，就是要达到，因为那个这种那个无上菩提，而且是敬畏来记的。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意思说这个大圣啊，是不一定是要离开这种小圣的哈。不过他能够含容小圣啊，当然内容呢比小圣更加有更加广博这种佛法在这里面的。所以在《般若经》里面也是这么说，说菩萨是要遍学一切法门。乃至于说二圣人所成就的若智若断、啊、都是菩萨的无生华人。他在举例说明的时候呢，举例说明的时候，这里他说到哈，因为这是他举重摩钵密经里面的啊，说成半品就成就的人，就这些成就无生华人，他说有信行人、法行人有八人，还有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若智多断呢、啊，即是菩萨摩诃萨的无生华人。这里面说这个八人、啊、我们一般的话、哦、就是一说这期就是讲二圣人呢、啊，他所成就的这种那个圣人呐、啊，这样意思的、啊。这个在那个《以解释论》论呢，就是通常也是这么说，也就这个样的，像说这个信行人呐、啊，我们一般就称叫信解行的普陀伽罗啦。这个法行人呢、啊，意思他就是意思说，这是他是随法行的普陀伽罗。第一种是随性行随普陀伽罗的，第二种是就是随法行普陀伽罗。当他成就的时候呢，这个随性行的普陀伽罗就称叫信圣解的。假如是到那个法行人，就称叫法智的。这意思说他是从立根、动根这样来区分，这都是圣人哦，这都不是，这样就是从圣人这种角度。这样去区分、啊、这几个人， 种意思。现在的话，这样现在在摩钵因缘这里面的这一段呢、啊，其实假如是在中国佛教里面，在判教里面，这个属于通教的佛教，属于通教的。通教义就是说，这样的思想是共与三圣的，所以称叫通教。这个八忍其实就一般的话哈、啊，其实这时候就见到位了。在见到位的时候哈，因为我们一般说十六心嘛，对不对哈？前五心的前十五心呢，这种就是出果相，就已经相已见到了。这时候其实就是属于那个，很多到虚陀洹的时候呢，第十六心的时候呢，就达到出果的啦。这时候就属于虚陀洹的啦，这种意思。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从这样的根据这种角度啦，说这个。其实从见大位的这时候就已经是，也是就是成就无生法忍了。所以说，现在呢，这里呀、啊，说到这个都完全都指这种那个菩萨的这种无生法忍而说的。因为在那个天台中的四教的这种判教里面，他就是通常说话，我们说在见大位的时候啊，见大位开始。你出国嘛，对不对？你开始要断掉修道的烦恼的时候，修道烦恼在断的时候，因为在出国就是在就七番生死，七番生死要断掉修道的烦恼，这时候的话，前面三番，第一个修道所要断的烦恼，第一个是有两番生死的，然后第二、第三都有一番生死，然后断第四也是一番生死。然后再来呢，就断五必断六，这时候就是这从你刚开始断掉修道的烦恼的时候，出欲界的烦恼，这时候的话都是称叫恶果相，就相于恶果了。到你断五必断六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成就恶果了。成就恶果呢，这进步的话就是那个再断掉后面的三品的烦恼，三品烦恼呢，那时候的话就称叫三果相。就称你相与三果这种意思、啊、所以说，那你把这七八九这三个呢？你这三个的话，虽然说它最后三品，不过这也会都会招感一，就是和那个恶果圣它有一来一往那种生死，所以有时候称叫一间呐、啊。这在一切事情都是这样给他这种那个分位的、哦。所以说，那你把这种欲界的九品幻都断掉的时候，那就称叫做。叫三果啦，因为那所以那出果恶果啊，是在断掉五下分解，三果的话进一步在断掉五上分解的烦恼，这种意思。当你把那个三界的烦恼都断了，那就因为三果在断掉这种那个色界、色贪、无色贪这种那个、啊，所以其实当的时候，这五上分解在断的时候，看人就称叫四果相，进一步再把三界网都断了的时候，那就称叫做一半，就称叫阿罗汉了，这样意思啦。再进一步呢，就是把有一部分的烦恼习气哈，因为辟支佛呢，就进一步把烦恼的习气呢再消减一点，那这时候的话就称叫辟支佛了，这种意思哦，只是这样区分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说辟支佛呢，它本身的话。他因为他是比阿罗汉、啊、就更加立根、啊、而且他是能够出现在无佛的这种没有住世的时代、哦、他就成就阿罗汉的。其实辟支佛也是成就阿罗汉道，能够在没有出世的时候、啊、来成就阿罗汉的。他有可能是已经是成就为出果的人了，成为出果人他就没有根之名，对不对？所以说他当出现在无佛出现的这种没有佛法在这种世间流行的时候呢，他也能够观察世间上的这些因果现象啊，然后他就能够成就阿罗汉。他当然有时候成就阿罗汉，他一下就成就那种神通，所以他们通常是不说法的，就是用神通说法。因为那在那个时代呢，就是没有佛法住世的这种时代，所以说乃至于他就用那种神通说法。假设是辟支佛呢，是出现在有佛法。弘扬的时代呢，那这个辟支佛就有时候就不称为叫做独觉了啦。这时候的话，他一样是像也会那个、啊，也会稍微就会弘扬佛法，所以是有那个有一些不同这种地方。现在说这些都是指圣人说这样意思，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就是说哈，意思就是这种天台的判教里面呢、啊， 他虽然有时候有四个教判教，不过后来呢称为叫做有教无人哦，意思就是说前面的藏通别他是根据经论这样判，后来呢他说其实还是要回归啊，就是要意思说这是那个、啊、都要回归那个原教的、啊、要回归就是大乘佛法，意思说是他是只是方便这样判教而已啦、啊、不过终归究竟是有教无人啊，了解吗？所以意思说你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虽然他好像是判教上把那个佛啊，像那个藏教佛判到说像那个说那个就比那个啊，像说哈、哦、那个通教的佛呢，是一种比别教佛好像是贬得很低啊，其实不可以这么样判的、啊，因为佛佛道统哦。即使啊那个佛啊，像说两千年这样视线的话，你看起来好像是就是藏教的佛啊，不过其实那个你在伊斯兰里面说那个佛是道统哦，了解吗？而且在华经里面呢、啊，他就是说穷子辟里面呢、啊，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啊。童子在听法的时候呢，二圣看到的佛啊，就是老比丘像；再要是菩萨呢，看到佛啊，是那个是殊胜的那个殊胜孙啊，乃至于啊是犹如虚空啊，那种殊胜的那种身相啊，所以是不是不同的啊？并且说二圣人阿罗汉呢、啊，他讲说，像他因为穷子辟就告诉我们，他讲后来他呢，有点像回小向大的时候呢。那他所看的佛就变成犹如像虚空那种殊胜的这种身相，不过当他意就是意那个、啊、产生啊，就是由于被他的习气所影响啊，他又回复他原来这种二圣的这种思想的时候，他看的佛又变成老比丘像了。这个是在那个华经里面啊，那种穷子那种批里面，乃至于到圣水品的批里面，就在说这种事，所以不可以。那个四个大那是方便这样安立的，所以不要说你不要以为那个就是这样的话，然后这样就批判说，那你所成就的佛就是属于藏教的佛，那你就是不如啊那种别教的，或是不如原教的、啊，其实都不可以这样的那个，因为我们这种西方分别心哈，我们之前说，即使我们上一堂课在解说明经后面也说到那种，其实这后面有说那个佛成就那四种智嘛，对不对？成四种智当中啊，就是成就一切种智的时候呢，就是跟大眼睛智啊，这是大眼睛智才成就的。另外三种智呢，就是从大眼睛智当中所现出来的。所以说那个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从佛的这种角度啊，从佛的角度呢，是由于他所成就的那种清净的那种种子啊，所现出来的。那个意思说，那就一当下的话，所以就现出来说那个火种殊胜种智慧。不过从我们众生的角度呢，我们众生的角度的话，就是什么？是由于佛以前的这种愿力的关系啊，加上以前呢、啊、所那个修行的关系啊，所以那一种增上的这种力量，所以让我们众生呢能够跟佛感应道交。当然要这种要能够感应道交呢，要加上是由于我们众生本身要修行，我们的善根啊能够达到成熟了、啊，能够跟佛感应道交，所以说那个是增上缘的这种力量，加上我们自己本身呢、啊，你要栽培到那种程度啊，才有办法跟佛感应道交，这种意思。所以这意就是说，我们反复啊，我们不要以我们平常这种思想这样去评论啊。这个活菩萨这种境界的，所以为什么在也就是说有几种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其中包括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意思。好，这是说那种含容大，然后再来说殊胜大。我们刚其实简单也可以说一种殊胜大，比如说像说五爪现在说殊胜大呢，是说这个五爪菩萨，意思就是这印长的评论、啊、他说五爪菩萨这一派的、啊、都是偏重于这一点，很多大乘佛法的思想啊，这大小乘里面是没有，这一部分呢是这种独有思想呢，是要比小乘佛法来得殊胜啊，这种意思啊，就都在大乘不共小乘的意义上发挥的、啊、哦，所以说大乘呢好像是小乘以外的另外一种殊胜的佛法啦、啊，这种意思。那这殊胜在什么地方？因为它是摩诃哈、哦， 这摩就是殊胜的意思啊。所以这殊胜意呢就是大意，所以这大圣呢也称叫圣圣，这个小圣呢又称叫略圣，这跟大圣比较的。那从这样去比较的话，那这大圣的差别呢，就意思说不光里面的量的不同，有广有狭这种不同，还有加上质啊，这里面的质的圣和略啊这种不同啊，这种意思。反正现在呢就属于就是说那个殊胜大的这里的这一类的这种作品哈，这种意思。好，反正再来说这个论，那再来就把这里面这种两个合起来说了，说这种殊胜呢还有大哈，都是指那个啊，意思说这是为什么解释个大众殊胜大这种意思哈，殊胜就摩诃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个论里面就说到有十种殊胜。这十种圣圣呢，我们也可以说这里面其实就包括有净行果啦，这三个啦在这里面。反正这第一章啊还有第二章啊，这是在介绍啊这个净的殊胜。反正从第三章开始哈，到第八章呢就介绍行的殊胜了。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其实这里面在说什么，在说所知所知一哦，所知相哦，这个所知一还有所知相啊，这意思啊。三到八呢就是从所知相就入所知相开始，乃至于到后面呢说到那个就是戒定慧了，是在说行的殊胜。然后从第九第十就是一个是断，就是佛说到佛的断德还有佛的这种智德，这两个呢是说到果的殊胜啊，这意思。然后这个净行果呢，这个都是殊胜的，也都是大的大的意思，因为这是不共于小圣的。而这个殊胜的净行果这个法，它能够帮助我运载众生能够出离苦海，所以它的这个作用，所以就称为叫大圣。然后再说这个论，这种意思。这个论呢，因为它本身就是有教诫学徒分别抉择的意思，这是平常啊这样通常的这种说法。后面呢当然会解释这个论啊，其实在我发现他后面的举例的说明里面他没有说出来这个为什么那个，在那个真义三藏的这种解释里面说这里为什么称叫色大圣呢，他说啊，因为大圣后啊呢是以分别为烦恼这要是以分别为烦恼，所以说现在呢学习啊色大圣论啊，所以说因为学习虽然现在这个色大论里面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怎样，能够断掉分别的烦恼，能够深入啊，由于从这样你能够把这种分别的烦恼把它断了以后呢，就能够深入到这种大圣佛法里面的甚深的那种形象里面的。这是真义三藏里面说为什么说这里为什么称为叫色大圣论的原因在这个地方。这个后面他后面没有那个啊，把这一段话真义三藏他有解释这个事上，不过他把这一段话他没有提出来。好，再来呢下面就解释说对于这个色大论啊，这个作者还有他的翻译是谁，现在的话这一部的作者是谁做呢，是无早菩萨做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在解释这个色大论的那个的本质呢，就是无早菩萨他和这个论啊，也有人帮他做解释啊。其中呢，就是一个就是世亲菩萨，另外呢就是无性菩萨的。所以我们从现在的话，就是最主要是看到是这两个菩萨有解释。不过解释当然这里面内容，其实无性菩萨很多也是根据世亲菩萨的啦。但无性菩萨有些是他自己那个内容。然后后面像那个真义三藏啊，他所解释的是比较以随顺你无性菩萨的，反正现在一脑的解释呢是比较随顺你世亲菩萨的，所以我们稍微上这样个做一个这样了解。好，下面呢他说呢这个版本，也就是说这色大论呢，这是因为在印度他们在他也是有他这个老因为老师不同啊所以说。就这样的话彼此之间在弘扬的也是有这样一个不同的。那传到我们中国呢当然也是就是有这样不同这种情就出来了这种意思。 所以说从世亲菩萨还有无性菩萨两种世论啊，所依的这种本论考究考察起来呢，就是 有一些不同这种地方。四大圣论呢、啊，在印度、啊、是已经有好多种不同这种颂本啊，这是都这是印老从这种就是考究这种角度这么说的、啊。至于我国的各种译本啊，文字还有意义上不同啊，那就变成更多了。现在说不论它的这里面的这种不同这种颂本啊，这种出入哈、啊，现在说这样追不论啊，终归究竟是在唯识学里面呢、啊、是非常扼要的，而且是很有价值的，是要学习啊唯识学者啊所必须那个研究的这种圣典啊，这是谁都不能够否认的这种意思。然后这是说这个论啊哈，然后再来呢说这个解释啊，这个解释这种论啊，这当本论的世论啊，在印度就是有世亲还有无性啊的两种哈，当然还有其他不知道的啦。在这两种世论的作者里面哈，这个世亲菩萨当然是无着菩萨的亲兄弟哈，也是他的弟子啊。所以说在理论上来说呢，世亲菩萨的解释哈，一定是就比较那个符合就无着菩萨的意思的，比较能够阐明无着菩萨的本意的。所以说印老就认为说，研究这个论呢、啊，应该以世亲菩萨的解释为止，然后那个无性菩萨的解释呢，作为参考，这种意思。就是说那个这个论的这种那个世论哈，就解释这个四大圣论了。然后在翻译上呢，翻译上啊，这个论呢、啊，在我们中国有三种翻译本，一个是在原位的时候呢，是佛陀善兜这种翻译的；第二呢，就是真谛三藏，就是。在陈朝是真义三藏翻译的，第三呢是玄奘大师哈在唐朝是翻译的。这三种翻译本呢、啊，在文义上大致上是相同的，不过呢，当然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啊哈，现在的话就是说在解释里面呢哈，这个世亲菩萨其实这三种，哦，我们说这虽然说那个哈，这世论当中的话，即使说真义三藏的这种世论，它也是说它是从世亲菩萨的世论里面而来的哦。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通常啊，在大正藏里面会说到世亲菩萨的解释里面哈，也说到我们在我们中国有三种翻译，一个是真义三藏所翻译的，第二呢就是在隋朝有一个达摩吉多啊这个菩萨所翻译的哈，然后第三呢就是玄奘菩萨所翻译的，这是那个所有这三个版本的。然后在比较来看呢、啊，这三种版本。的内容啊，如果将这三种版本是内容比较起来，里面的差别就有不同这种地方了。在尤其是当中呢，这个真义三藏翻译出来的哈、哦，里面的内容最多了，有十五个卷哈、哦。这个在达摩吉多、隋朝这种翻译，还有这种玄奘大师的翻译，都是有十卷而已。这里面的内其实是有它的比较的这种翻译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哈。有没有兴趣的话，我字典是有的，我再找出来看看，可以给大家。你们讲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也可以也有人专门把这样印出来的，印出来的看的话是比较清楚的。然后再做一个比，这第三颗呢，就是特别啊，指出来这种真义三藏的这种翻译这一本。印老说呢，要谈到翻译的忠实性哈，真义上翻译的可以说不是很忠实啊。不过呢，说他的见解是错误的，也不是这个样，也不可以完全这么说啦。因为他的解释啊，他的翻译里面有些思想是跟无性菩萨解释是相同的，因此可以推想说哈、哦，他是参考无性菩萨的解释啊，或者说他还有当时其他人的解释啊，他把他这样综合哈、哦，像你做把它翻译而来的这个意思。所以所说他的可以说他的翻译是欠忠实啊，不过并不是说他思想就是错误的哈、哦。从他的译文里面呢、啊，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哈、哦，反而可以见到初期的唯识学的本意的这种意思。所以印老认为说啊，说即使他现在是采用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做讲本，不过对于真义三藏的译本要，就是要用活泼的方法、客观的见解去看它呢，不能抹杀它的价值。然后另外呢，当然无性菩萨的解释哈、哦，这当中也有玄奘大师翻译。所以说也可以作为参考，这是受到这种那个解释适当的这种那种本质哈。然后再来第三个呢， 介绍这个这十大论中论的这种子支哈。这当中呢，第一个呢说，像这种古的这种科判呐、啊，就像前面说那个字音上的翻译特别多嘛，对不对？所以当呢，这当科判当然就有那个哈，有一些就有不同这种地方。不过他说，像说这个在原位的佛陀善多哈、哦，他的这种那个翻译里面呢、啊，他是没有这种分品分章的、啊、这种意思哈、哦。假如是真谛三藏还有那个这种极多三藏哈、哦，他翻译都翻成十品了、啊。反正是每一品里面都又分为几章，假设玄奘大师呢，他翻译的就分为十一个品啊，不过他没有分成几章。在真谛三藏还有极多三藏他翻译的时候哈，的十品呢、啊，都是依靠这种十种殊胜的这种次第的、啊。这意思是本来就是在十大论的序文里面，他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次第，所以他就依靠这个，所以说他这是自然而合理这种科判哈，这意思啊。不过第一品的前面两个章，实际上呢就是全论的叙说还有纲要啦，所以说在那个玄奘大师的唐藻翻里面又个别立一品，所以就称叫十一个品这样的意思。好，然后后面这个他们本身自己提出的见解，他说这里面的品还有章，有可能不是本来五爪菩萨哈的原来的原型，也不是释迦菩萨解释的根本，有可能是后来的人，就是天天加加产生出来的，就像那个《金刚经》啊，就是后来的人啊分成三十二分这个样子的。好，这是那个哈说那个这个古德这种科判，然后在第二科呢就说到。进一步说导师自己本身的科判，先说他的总说啦，如从本论的文段次第来说呢，做严密的科判呢，就是应该分成三份十章啦，这样意思。这个十章呢，第一个当然就叙说，第二呢就所知一，就第一章第二章啦，啊再来呢就是第三章呢就所知相，第四章入所知相，第五呢比入因果，第六呢，比因果修差别；第七呢，就在这因果差别当中，这里面修差别当中哈，这里面的这种说到这种增上戒、增上行，还有增上慧的，所以我们一般说戒定慧的。然后第八呢，就说到这种断或者断德，就成就果上的这种果断，比果断就是断德。第九呢，说到智德，就比果智啊。第十是结论哈。此十章呢，初章啊，即使啊，就是叙说摄大圣的哈。后一章呢，就是结论来说摄大圣的。中间的这种八章呢，就是个别的论述这摄大里面所要表达的十种殊胜。所以说，那意思从那个前后啊，这样可以来总括来说，这里面就有叙分。我们一般有说有叙分，有正说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解说啦，这样意思就三分了。通常的话，三十八还会流通分啊，这里是没有那个。好，再来呢，这是先标出来，这那个这里面的导师这种科判，然后下面的话进一步的话哈，就把这里面的意义哈再说更清楚一点。比如说呢，他如专从十种殊胜的主义来说呢，这十种这种前后的这种次第，这有着不可捣乱的。理由意思说，它是前或是那个次第是有这个样子的哈。这在论后面在序分里面就解释这里面的这种内容。如从假设从十种殊胜的这种名义啊，这深一层研究呢，就可以看出来说，这个适当的重心呢、啊、在什么地方哦？是要在唯识的行政的实践呢、啊，意思就是要实践呢、啊、唯识啊的意思啊。那比方说什么？表示要从实践的立场啊，要成就这种唯识啊，这种立场，你要能够成就这种唯识无义、唯识性啊，这种立场是吧？那你才办法来统摄大圣的佛法啊，这种意思。例如说，这十种殊胜呢，并不是只有理论上说明大圣佛法，是为了要大圣佛法的修行才开示的，这个意思。这是。 事先说略说，把这里面的内容先略说哈。然后下面呢，第二个呢，再把就是把这里面啊每一个像手持一、手持相啊，哈这样的个别的话，就一的话，这样的把哈再解释的清楚。第一个呢，就说到手持一，这个手持呢，意就是说就先说到有能知手持嘛，对不对？然后说到这个知哈，这个知意就是说，在佛法里面本不外乎哈，一说佛法让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就要让我们要能够转迷起悟啊，转染成净这样的一种实践的一个过程的。然后转迷起悟呢，还有转染成净呢，这种关键就是这个知啊。这个知呢，其实就我们一般说怎样，我们要正意念哦。就是意就是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能够如理作意哦。你要学习佛法以后啊，你要能够正意念，不要忘的，就是那个、啊、就要栽培这种念还有慧啊，难道要下去如理作意啊，所以你才办法辗转的话，你才办法能够怎样，才能够转迷起悟啊，能够转染成净啊，这意思的、啊、所以说因你能够这样呢、啊、所以说就能把在因地的时候你能够这样正意念啊，所以后来呢你就会得到、哦、智慧的，就称为叫智明正见正观正觉般若、哦、或者称为叫阿毗达摩，这些都是这个知啊的不同这种名字而已啦。就是先说这个知，其实就是例如说那个啊，就那个智慧这种意思、哦、然后再来呢所知呢，所知当中呢，现在说在假设在声闻藏里面、哦、我们最主要是知道苦集灭道这种四谛为主。很多现在在这个唯识的大圣里面呢，这些我们要认到三性啊，三性呢就是我们学习《解脱密经》里面那个三性，要认到这里面的遍计手持自信、圆成持依他起自信，还有圆成持自信啊，这三个。现在说这个三个性呢，在这里面，当我们就要认识到这里面的真妄、空有，还有染净啊。所以说，你只要没有学习过三种自信哦，那你就不知道这里面什么意思啊。了解吗？所以意就是我们要认识到那个遍计手持呢，它本身、哦、只是我们一种执照才有的啊，它完全都是啊，它完全都是毕竟空的。那个依他起呢，依他起它是不真实，不过它能够知道是宛然现前的啊，这个、意思、哦、那个圆成持呢，意就是啊，完全是你成就，你从那个、啊、认识到依能够跟踪那个、啊。真如相应以后，就是说这时候才那个、啊、才成就这种因成实性的这种跟这种不生不灭这种法，这种真如法性相应的，跟离眼这种法性相应的。所以说意思说这里面呢，从这三性里面就包括有真妄，然后就是还有空有，还有染净啊，这些情况，这是大乘佛法应该要认识的。所以在世信菩萨说呢，什么所应可知叫做所知，然后这里面内容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说，就说到杂染清净的法啦，这意思啊，也就是说到这种三个自信啦，这意思。这当中的话，我们只要看那个哈，在智印上这样的这种那个翻译里面呢，这个就所知就称叫应知啊，应知相、应知的这种意哈。就是说，意思说，这就是说，当然就是有这样一个不同，那个就是幻力啊，就是说会出来这种不同这种名相，所以所应可知啊的所知，这是开示修行的这种术语啦、啊。当然有含有指导，让我们要去体认这种意味在这里面。这是跟我们平常的能知所知啊那样的意义的不同，有不同这种地方。好，然后再来呢，所知一呢，所知一这意义就是说我们要。从这当中的话，像此应该知道自性的染净，还有真妄。假如能够知道它的这种因缘，也就是这种三性中因缘，能够认识的话，那我们就能够从这当中呢，乃至于我们就能够怎样，能够转染成净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那个、啊、能够转化，乃至于啊，就是能够转化妄然，变成真净的意思啊。这当中呢，它就是当然这里面的为能够产生这种情况呢，就叫它认这里面的因缘呐、啊，也就是这里面的缘性缘起那种关系啦、啊。 而且这里面一个关键呢、啊，就是在说到这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这在首次里面呢、啊，他主要就介绍这个阿赖耶识啦。介绍阿赖耶识呢，当然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啊，我们一般说那个就是分别自性的缘起，或是我们又把它称为叫种子的缘起，或是说称为叫赖耶的缘起的。这当中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现在说这个手知啊，其实我们这是我们应该要所谓手知呢，其实就是表说去简单说呢，就离不开这个能知。那表说现在只是说把它称叫手应知，这应知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认识这件事而已，并不代表就是说它是有怎样一个特别哦，了解吗？我们后面学习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像我们之前学习是四所缘为四所现嘛，对不对？四种为所现的时候啊，无论呢、啊、是杂染法哦，无论是清净法，都是四所为所现哦。我们学习一些整身秘境以后，应该对这样的事情，你们应该是要一个了解的嘛。其实无论是杂染清净的，都是四所为所现。我们现在学习这个，现在的话，现在说意思说这当中的话，它的都怎么来的？这当中都是离不开。那个分别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那个前面呢、啊，在后面说当中，也就是他现前自然智，这安一切法，智者不分别啊。你要从这当裁判啊，就辗转啊来成就无上菩提。这意思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要认识到说这样的这个缘哈，这个因缘呐，都怎么来的？这个种子是怎样而来的？这里面的这种那个。的这种缘性缘起这种关系，就是在这个首一之一这一章里面，就是会介绍的，其实介绍的非常清楚的。学习以后呢，会加深啊。我们之前说，为什么在《解释密经》里面，我为什么会说是那个会那么说哈？我们会更加认那样的这种道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